安姐妹平安，感谢主，我们来到了无花果之声578632，新酒请到，新酒请到。这里很开心跟大家做一个见证。上周我在南部的一间教会服事，会后呢，有一个姐妹拿了像桃子一样大的无花果给我，她说。这是他们家的无花果，过去小小的，但今年因为他做土地罪孽的祷告，结果结出这么大的果实，这个我手上拿的就是像桃子一样大，那即便这两颗也是非常的大，而且多汁又甜，所以奉主的名祝福你在土地罪孽的祷告里面看见神，要祝福你结果累累。的宣告，属灵的猛烈，拒绝沉寂，奋力夺取你的突破。苦难的根源与我们的抉择，核心的原则是神容许猛烈的攻击，如疾病、债务、家庭破裂，但神从不制造这些的攻击。这些猛烈的攻击会让你归于沉寂，还是会激发你更猛烈的反击？行动的呼吁是宣告够了，打破景象上的恶，拒绝在苦难中保持沉默。两种的反应矩阵，沉寂和猛烈。面对苦难的态度，沉寂的反应被动，被动的承受，满怀疑问为什么是我，而猛烈的反应是主动，主动的宣告，奋力的夺取，到此为止。在低谷中的视角，消极等待救援，而猛烈的反应是主动挖掘沟渠。沉寂的反应是遭受攻击时的行动，任由火焰被扑灭，而猛烈 的行动是将毒蛇甩入火中。保罗的法则，毒蛇与烈火。历史背景，保罗遭遇船难，神容许毒蛇咬他，旁人因此定罪于他。属灵的机制是你会让毒蛇扑灭你的烈火，还是让你的烈火吞噬毒蛇？核心的洞见是，遭遇突如其来的患难并不代表神已经离开，不要被周围的声音动摇，将攻击甩回火中。西西家的原则，逆向的盼望。先知以赛亚宣告了真实的时期，但西西家王选择转脸朝墙，向神呼求。先知性的话语或医生的绝望诊断，并非不可改变的定局，因为四月是一个逆向盼望的契机，对抗谎言，对抗疾病，甚至对抗看似已成定局的负面宣告。苦中的百合，环境的转化，神不会将你从低谷中拉出来，他要在低谷中将你提升，你将从苦涩的境地转变为散发神圣属灵馨香之气的所在。他不仅是青草地上的神，更是深谷中的神，山洼将被填满，大小的山冈将被削平。低谷中的行动，无语挖沟，核心的指令是即使在身处低谷之际，也要继续的挖掘沟渠。神圣的应许，你将看见沟渠充满活水，却不见风雨。思维的转换，不要只坐在那里等待神将你带离困境，这段受苦的季节是塑造品格的必要过程，为即将到来的恩雨做预备。策略性的延迟，为引荐而预备。核心的概念，神常带领我们走过所有错误的方向，最终却精准抵达正确的目的地。属灵的真相，约瑟在监狱的延迟，正是为了遇见那位将他引荐给法老的关键人物。所以关键的警告，不要对目前的过渡期工作或位置失去满足感，不要让仇敌迫使你提前离开这个预备的季节。 我们人的网络，你在人生最低谷时如何对待他人，决定了你未来的高升。所以我们看到约瑟在监狱的过渡期，他是如何善待、纠正跟善长。所以我们看到在监狱里讲到，要像在法老面前讲到一样充满确据，把身边的每一个人都当作是你命中注定要遇见法老的来对待，严厉的警告，如果你轻忽并拒绝守门人，就是纠正与善长，你将永远无法进入内闪大门。异象的启示，没有牙齿的狂犬，所见的异象是一只不断狂吠却没有牙齿的狗。异象的解析，那些正在攻击你的属灵威胁只是虚张声势的幻象，实践的应用，它的声音很大但毫无杀伤力。不要被眼前的噪音和虚假的恐吓所震慑。最终的整合，2030年的丰收法则，你现在所经历的言辞深谷，以及你如何对待过渡期的人事物，全都是正在播下的种子，毫无保留的给予，例如看见别人的难处，毫不计较的赠予。你祝福谁，你不轻看谁，这些的行为将带来超乎想象的回报。今年四月种下的属灵猛烈与慷慨，将在2030年为你发生带来极大荣耀的丰收。弟兄姊妹，因为我在录制这一段之后呢，我即将前往这个日本跟家人有一些的家族的旅游。那也因为我最近本来要规划去阿拉伯跟以色列，可是因为战争的关系就不能前往。所以最近我的出国的旅程几乎都是比如家人帮我买票，或者是对方帮我买票。我已经很久没有买机票。因此我竟然忽略了我的第二月节我要去到另外一个国家需要买机票的事。我以为我答应了我就可以去到。所以弟兄姊妹，我其实是在昨天晚上半夜惊醒，突然想到我没有买机票，而今天我发现我常坐的航空公司已经全部客满。很感恩最后在另外一家我不常飞的航空公司有一张机票，但它已经是一般机票的一倍了，不是商务舱，就是一般机票的一倍。所以你看到，因为我刚好是要去预备讲第二逾越节，但是这就提醒我们，如果我们的第一次的跨越没有把握，其实第二次的跨越你要付双倍的代价。因此我实在是要奉主的名祝福我们刚刚结束的逾越节。基本上我相信这个逾越节就是一个跨越，如果你有些的挑战你没有跨越，但是我要奉主的名祝福你，你在第二次的逾越节你说，主啊，给我恩典，我要跨越过去。阿们。四月的祝福与恩典，我奉耶稣的名释放力量与恩典给你，愿你拥有闻见谷中百合馨香的恩典，愿你看穿那无牙之犬的虚张声势，愿你明白此刻的言辞正是为了未来的引荐，将这份信息分享给正在经历低谷的人，成为他们生命中的祝福。九，请到马其顿的呼唤，从隐秘处的熬炼到列国的收割，一场盛大的庆祝活动正在隐秘中筹备，只有经受得住时间与压力考验的器皿，才能够被带到宴席之上。属灵的洞察力往往从尚未显明之处开始，深度的发酵，在看见之前，先凭借灵里的气味察觉，那个是时间与成熟所散发的浓郁芬芳。神圣的期待，在极度昏暗的环境中，内心却升起巨大的兴奋感，预示着好事的降临。隐藏的丰盛，乍看之下空虚孤立的地方，实际上正孕育着满满的神圣旨意。 秘书的器皿绝无仓促，只有精准的预备。第一个是时间的考验，静默的分离，每一件器皿承载独特的故事，压力的试炼，毫无催促，但在预备中充满周密的计划。第三，大师的隐秘工作，被超自然力量保存下来，专为特定的时刻而预备。压榨的重量将苦涩转化为极致的荣耀。过去的认知曾经被视为苦涩、痛苦和令人沮丧的季节，充满了黑暗中的碾压与重量，神圣的提炼与进化，最终的价值如今已转变为充满力量，令人向往，并在君王的宴席上具有最高荣誉与价值的存在。甄选的重量，你是经得起考验的酒还是奶？倾倒的新酒和未预备的器皿，过程的反应，倾倒的新酒是完全臣服与顺服，尚未预备的器皿则是尚未完全接受或抗拒过程，黑暗的结果，经受黑暗与孤立而不腐烂。未预备的器皿是无法满足条件，中途变质。最终的判定，倾倒的新酒是被带到餐桌上倾倒，未预备的器皿是留在原处，无法参与盛宴。时间终会证明一切，并非每一个器皿都会被打开并呈上筵席。王家残余势力因仆人之心而被认出，凭借盟约而非邀请，他们来到宴会桌前不是因为外在的邀请函，而是基于深厚的盟约关系。认仆人的心不认冠冕，他们的标志不是头衔或冠冕，而是那般愿意服侍、经历神圣加工的芬芳。超自然的保存，这些的群体曾被隐藏掩盖，正是为了在这个特定的时刻崛起。教门敞开，隐藏的子宫正在释放神圣的启示。破除迷思，酒窖并不是最终的目的地，真实的本质，这里是属灵蜕变之地，一个孕育万物的子宫。关键时刻，伟大的揭示即将到来，那些一直隐藏在黑暗中的事物，如今将被带到光明之中，并按照天国的命运倾泻而出，新酒将从新皮带中流出。酿酒大师在最完美的定时展现真实的本质，没有竞争，在酒窖里只有甜蜜沉浮的芬芳，没有比较与焦虑。精准的时刻既不能太早也不能太晚，完美契合神圣旨意的展开，真实的显明。当器皿进入光明顺服等待的时刻，开始带着权柄说话，残酷的磨难之际终于结出果实。认出新酒，这份的恩高无法人为制作，纯粹无杂，绝无掺假稀释或妥协，纯净精炼且与众不同，源于见证，源自于隐秘处深切预备中所盛行的恩典力量。灵里的共鸣，认可的标准不是名字、面孔或事工的规模，而是灵里的芬芳，这就是天国的本质。新酒的倾倒并非为了炫耀，而是为了天国的扩展。第一个，超自然能力的传递带来新生的力量，神圣的觉醒以及盟约一致性的启示。二，医治与复兴，将医治与生命力倾倒给列国。三，点燃与改革，它不仅是一场展演，更是印证并标记了每一位参与者推动天国的实质改革。 马其顿的呼唤，从安坐宴席到奔赴合场，表面现象，这是一场在敌人面前举行的皇家盛宴。深层的呼唤，请谢之中蕴含着差遣。被带到宴会桌前的人，并非只是一直要坐着。最终的使命，这不仅是一份庆祝的邀请函，而是一份神圣的召唤，召唤我们去为各国的丰收田地而战。被新酒倾泻而下的时代已经来临，隐秘的熬炼已经完成，纯净的残余势力已然兴起。这一份为特定时刻而保留的恩典，这按着到大师的完美定时倾倒而出，和解将带来神圣的复兴与天国的改革，带着仆人的芬芳回应马其顿的呼唤吧。是什么在为你的祭坛提供燃料，从挣扎的混合走向完全降服的活祭？圣灵的提问与核心的关注，我实在告诉你们，我的圣火回应圣洁和奉献的活祭。人寻找的是火，外在的彰显与燃烧的激情；神寻找的是油，维持火焰的内在泉源。核心的焦点，神真正在意的是祭坛上所摆放祭品的纯洁度。你的祭坛燃烧着什么？混合的燃料就是属肉体的努力、奋斗、压力、自我推销、虚假的期望，以及承担神未曾交托的重担。还有另外一种是纯粹的燃料，属灵的降服，没有混合、没有稀释、没有妥协的完全献上。成为圣火的守护者的代价，许多人筑起了祭坛，但他们最后还是离开了。第一个是未献出生命，点燃了火焰却没有为之彻底倾倒自己。第二个，因代价退缩，面对不舒服与高昂的代价，选择从祭坛上退下。分裂的心，保留了自己的一部分，却仍将其包装为臣服。在祭坛前，我无法接受此刻分裂的心。圣光的揭露与光照，神正在处理那些被隐藏的领域、盲点，你未曾察觉的自我保留、隐藏，你不愿交给神暗指抓紧的黑暗角落，妥协，用不属于神的祭品来填补空缺。神的火必须净化并且提炼放在祭坛上的一切，所以这个部分真的要求神光照我们，特别在这一个属上俄梅尔期间。招渔民上来吧，我现在正在呼召我的渔民到一个没有混合的地方，不再靠人的努力燃烧，不再靠人的力量维持。神的同在成为唯一的燃料，踏上更高之处，成为甘愿的火祭。维持圣火的唯一法则，若神没有成为你唯一的依靠，你就无法供奉上火祭。当神成为源头，他将亲自维持他所点燃的火。当人完全顺服，神会维护摆在他面前的一切。如果源头不是神，失望，肉体的力量终将耗尽熄灭，火焰逐渐缩小，浓烟四宫活动，只剩下遮蔽天空的烟雾，冷却曾经炽热的煤炭失去作用。所以不要被陌生或空虚的火焰吞吃，也就是妥拉那边讲到的燔火，吞吃一切的烈火。你曾害怕这烈火会毁灭你，如果毫无保留的臣服，这火将要炼尽烧尽一切混合的杂质， 第二个重燃，恢复起初的热情与纯粹。第三，引领，照亮前行的道路。永不熄灭的应许，你将成为永存的活祭，永不熄灭。因为维系这祭坛和其上火焰的，不再是你肉体的挣扎，而是那一位创造并呼召你的神，放下挣扎，献上全部的生命。这就是罗马书12:1-2讲到的献给神的活祭。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所以求神让我们在俄美尔期间，让我们再一次的把自己全然的献上。你的回应今天是什么在为你的祭坛提供燃料呢？愿我们成为纯粹的守护者。祝福大家。